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与神同行，请汤牧师。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祈祷。主俾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乞求你先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到你自己的荣耀，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了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的经文，弥迦书六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上帝责备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上帝责备他们，他们既愚顽而且忘恩负义，他们想藉着圣殿的献祭那种宗教的礼仪和上帝作一个的交易，讨价还价，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真正的需要，上帝的真正的喜悦和上帝真正的要求，对他们的要求是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来到同行。上帝藉着这段的经文，今天向我们要求，同样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散发上帝的慈爱。上帝要求我们小心谨慎地这样紧紧地跟随他的脚踪而行，跟随他的带领前行，每一天来为他作见证。今天我的讲题是与神同行。弥迦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他和以赛亚、何西亚和阿摩斯是同期的。弥迦曾经经历过犹大国的约坦、阿哈斯和希西家的三次。弥迦是一个农夫，他是农家出身，他针对当时的时弊，对南北两个国家，南北两个国家的社会的当中那些罪恶的事情大施挞伐。他斥责祭司和假先知贪财媚势，呼号占夺贫农的土地，朝中贿赂公行，官员贪污腐败，商人贪婪诈骗，以致在社会里面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人和人之间互不信任，家庭解体，道德崩溃。先知弥迦宣告上帝的刑罚，犹大国必定会被毁灭，北国必定会倾覆，撒玛利亚城会变成乱堆，耶路撒冷会变成废墟一片，百姓会被掳，过着黑暗的亡国生活。但是同时先知亦都预告，先知为那些回转悔改归向的人发出一个预言，他告诉他们，这一群人知道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将要来临。这个信念，先知这个信念正正是身陷在苦难当中的人的一种的希望。弥迦书六章一到八节是用一个法庭审判的场景来表达上帝和他的百姓的争辩。上帝是法官，先知弥迦是律师，是代表上帝去宣讲，去控诉他的百姓。在被告被召出来站立在法官的面前聆听他的控诉之前，经提名的见证人就被宣召出庭来到听证。这些见证人是什么？弥迦在他的宣讲的当中用一些异人法，就是山岭、纲领和地永久的根基，就成为见证人来到见证 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不是。在尼迦书六章一到二节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听，上帝要控诉和责备以色列民。这些以色列人在尼迦书六章三到五节，先知曾经上帝曾经三次称呼这些以色列民是他自己的百姓。上帝要控诉责备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已经对上帝厌倦，选择走自己的路，他们偏行己路，不再听上帝的指挥。上帝就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是上帝令到他们失望吗？于是上帝就建议要从历史当中去找出证据来，将这些证据摆在法庭的面前。尼迦书六章三到五节是上帝在申诉当中，在法庭当中的申诉和申辩。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使他们得自由。当他们没有领袖的时候，上帝兴起摩西、亚伦、米利暗和其他的人。当他们生存面临着摩押王巴勒的威胁的时候，上帝再次使到他们得着安全。当他们渡过约旦河，从十亭到吉甲的时候，上帝又一次和他们同在，保护着他们，领导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好清楚的，被提到法庭的这些证据充分证明，无论以色列人的失败，无论以色列人有什么理由去背信弃义，无论他们持着什么理由去背叛上帝，这些理由都不能够责怪上帝，上帝对他们已经是惩治已尽。尼迦书六章六到七节是以色列上帝的百姓的回应，亦都是被告在法庭当中的申辩。以色列人在这里不为他自己所犯的罪来答辩，亦都不否认上帝在法庭上面控告他们的证据。他们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做才可以将事情搞翻掂。他们以为纠正他们所犯的罪过可以藉着某些宗教的仪式、宗教的活动，例如在圣殿上面的献祭、献上的公牛、公羊就能够解决。他认为这样做就能够让上帝的啰啰嗦嗦可以解决了。但是上帝真正要的是什么？上帝真正喜悦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将耶和华的恩典看成一种的交易，并且以讲价的方式反讽地表达自己的无辜，甚至指控上帝要求实在太高了。其实当他们以色列人的申辩的当中，听他的申辩，他们所表达的某种程度上面是正确的。因为人无论是他在敬拜的时候，他所献的祭物，无论这些祭物有几大的代价，无论他们为了这些献祭付出几大的代价，甚至好像那些异邦人一样，将他的长子投生的都献了给上帝，就算他们付出这种的代价，他们都不能够真正满足到耶和华的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但是这些却不能够成为他们不遵行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藉口。换言之，他们不能够因为永远都不能够完全满足或者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先知尼迦在这里已经察觉到以色列民已经失去对上帝最基本的信心。他们所有的宗教礼仪，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的献祭的活动，已经不再是显示他们和上帝有一个基本亲密的关系， 因为这种基本亲密的关系，以致 在外表在宗教礼仪上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的表征。换言之，他们那种的宗教礼仪只不过是外表的，那种宗教礼仪不是因为他内心对上帝的尊崇有诸于内而形诸于外，用心灵诚实的敬拜。这种的宗教的聚会，这种宗教的礼仪已经变成一种的保险，这种保险就是民族保险、国家保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可以照着他们的心意任意妄为，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交足保费，保持在圣殿上面有一个的形式的敬拜和圣殿的献祭。这样当你交足保费的时候，上帝的保护和祝福就因为他们交足保费，所以就会成就。上帝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是先知在法庭上面 以上帝代表律师的身份所讲的话，要作出一个总结。这个亦都是耶和华上帝对世人的要求。在表达上帝的要求的时候，那里讲到善，这个善是代表什么？这个善一般是可以指上帝和人立约的律法之中所列举的内容。意思是什么？这个善就是说上帝和人所立的约，所立约的条款里面所有的内容，表示以色列人并不需要得到新的启示，不用的，上帝一早已经告诉你，上帝和人立约的时候，那个条款你做到那些事，那些就是善来的了。上帝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应当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弥迦书六章八节开始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不用再有新的启示的了，那个善，那个善的内容就在律法的里面的了。先知肯定地指出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对今日上帝对你和我的要求都不会有改变。这三件事情就是行公义，第一；第二，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公义和怜悯这两者都是上帝的属性，前两者即是行公义、好怜悯，是关乎人对人、人和人之间的行动和态度。后一项，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是关乎到人和上帝之间的心态。公义和怜悯是人和人之间的行动和心态，与上帝同行是人和上帝的心态。公义是正确公平的判断，这种公义其实是要制造出来和实行出来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那种的行动。换言之，公义是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以信心彰显出来的德行，没了它，人就不能够按上帝所指示的样式来到生活。第二项是心态上的怜悯，怜悯是在关系当中的尽忠，是以别人的好处为目的。怜悯英文是 compassion， compassion 有什么意思？ come 是共， passion 是苦，是有共苦同行的意思。有这种慈心的人，不单单只不会为人制造伤害， 更加是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最后，与上帝同行。虽然在文法上和以上那两项是平衡的表达，即是在文法上面行公义、好怜悯和与上帝同行是平排的，是平衡的表达，但是却是这前面两项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础。换言之，人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彰显公义和怜悯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人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所指出的、所教导的爱心的根基，是建基在知识和见识上面。这种的文化的表达的方式是如出一辙。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在这里强调指出，如果没有知识和各样见识 做根基的爱心，这种爱心呢就很容易泛滥成灾，就这种爱心就很容易使到好心做坏事，你的爱心帮不到人还害了人。同样这种文法的表达的方式在这段的经文一样，没有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作基础，即是说没有一个与上帝同行作基础，他所行出来的公义和怜悯就会有偏差，就会失控，就会带来灾害。没有根基，上层的建筑就很容易倾倒。如果我们的建筑是建筑在沙土上面，没有根基的就很容易倒啦。主日学的歌仔都有唱啦。在这里，谦卑可以解作谨慎，表达紧紧的跟随。这个代表我们要专心一意，并且竭力在认识上帝的基础上跟从他的脚踪。谦卑其实也可以解作人要知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的意思。人怎能够谦卑啊？就是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人和上帝有很大的差距的。上帝的愚拙比人聪明太多了。人是被造之物，上帝是造物之主，上帝没有智慧和权能，有谁做过上帝的谋士？有谁先给了上帝然后要上帝偿还的呢？人在上帝面前只能够俯伏敬拜，只能够信靠信服，只能够尊主为大，这种就是谦卑。先知呼吁人应当要与上帝同行，但是弥迦先知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在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先知弥迦这样说，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原来是整卷弥迦书的中心思想。弥迦所认识的上帝，就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完全清楚地明白地表示出来。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名字是有意思的。弥迦这个字有什么意思？ 尼加这个字就是垂像耶和华的意思。先知在尼加书结语的时候，用他的自己的名字那种谐音去表达有哪一个神明像你，表达出这种的慨叹。尼加说，尼加的意思是垂像耶和华，他就用这个谐音讲出有哪个神明好像你这样，藉此指出耶和华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上帝。他指出上帝无可比拟之处是什么？是他满有恩典和慈爱，他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中愚民的罪过，他永远不会怀怒，上帝永远喜爱施恩。换言之，尼加先知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是诚信守约的上帝。上帝总是要给我们重新起来的机会，上帝永远都会给我们有一条出路。当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犯了罪过，甚至没人能够救我们，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不值得救的时候，上帝仍然给一条活路我行。只要我们谦卑悔改来到他面前乞恩，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甚至形容将我们的罪孽踩在他的脚下，亦都必将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使罪被毁灭和我们远离。上帝要忘记我们在他面前所作的恶，完全的忘记，为的是要给我们一条的活路。在个宴会里面，有一个学生遇到他中学时候的老师，于是他很开心地走上去前面跟这个老师相认。他就问他的老师，以前的老师，你还认不认得出我啊？老师说，对不住，我真的认得出，也都记不起你是哪个。于是这个同学就开始忆述很多年前所发生的事。原来很多年前，当这个同学还是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时贪念偷了班上同学的一个手表。当时老师就要搜查每一位的同学，要找回那只失表，于是就叫所有的同学面对着墙，并且拿出他的手巾蒙住自己的眼，即是蒙住自己的眼，每一个人拍住在面对着墙。最终老师在他的身上搜出了那个失表。这个同学以为这次大剂了，这次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惩罚，并且呢，他的事情会在班上被公开，以致呢，他以后都没办法在同学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他以后做人都要夹住尾巴，头耷耷，眼湿湿。纵然人说他，他在同学的当中，他心里面都很难受，但是结果却是出人意外。老师将手表还给那个失主，并且叫同学回座位继续上堂，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直到毕业，一直都没有人知道谁是那个偷表贼。同学忆述这一段的往事的时候，他再问老师，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啊？你还认不认得出我啊？老师的回答说，对不住，我确实是认不出你。为什么啊？因为为免当日的为免对一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致我对他产生偏见，在当时我守你身的时候，我亦都是蒙住我的眼睛，我认不出你是哪个。听完老师的回答的时候，这两个师生，即是很多年没见，我讲回这个往事的时候，他们就抱头痛哭。 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一个的故事，还记不记得？耶稣放生了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捉奸在床的淫妇，是吗？那些人来试探耶稣，按照律法规定就要将他用石头钉死，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耶稣就说哪个没罪的你就钉第一块石头，最后尾走晒啲人。耶稣，我成日喺度谂，耶稣唔系净系废掉律法上面嘅公义咩？律法明明系要行公义噶嘛。但喺圣经嘅里面，我哋常常睇到上帝话：忧伤痛悔嘅心，主必不轻看。上帝就系嗰位喜爱怜恤、唔喜爱制止嘅嗰一位。先知尼迦鼓励我哋应当按住上帝所指定嘅样式嚟到生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要凭信彰显出上帝公义嗰种嘅德行，嗰种咁嘅行为喺我哋每日嘅日常嘅生活嘅里面。但系如何确保我哋嘅行动系公义、系正确、系公平嘅判断，而唔系出于我哋嘅愤怒、我哋嘅情绪嘅发泄或者自以为意呢？要確保我哋行動係出於上帝嘅公義，所以我哋一切公義行動嘅基礎同埋根基，必定係要與神同行。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人點樣能夠同神同行？人一定要認識佢，一定要同佢結連。佢係葡萄樹，我哋係枝子，我哋連結喺佢嘅裏面，佢嘅話語就喺我哋嘅裏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按照祂的话语，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以致我们能够进行。人怎样能够与上帝同行？就是舍己，尊主为大，紧紧地跟从祂。这些老生常谈，讲来讲去都是这些的，是吧？并且让怜悯行在公义之前，以確保我哋公義嘅行動唔會帶嚟一種不可挽回嘅傷害。我哋做父母嘅常常都有打仔嘅經驗啊！你有冇打仔嘅經驗啊？啊！當你啲仔女做錯一啲嘢，或者佢刺激到你嘅神經嘅時候，係嘛？你就會希望咧，即係攞立到乜嘢就用乜嘢噶啦，係嘛？啊！可能你哋冇嘅，我哋啲老一輩咧就係立到乜嘢用乜嘢嘅。你梗係想打佢噶啦，不過你都係做作勢嘅啫，你唔會打死佢噶，係咪啊？係嘛？你打佢嘅時候，打落側邊嗰張台嘅時候好大聲，係嘛？打喺佢身上嘅時候，你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有時你出手重咗，打到佢呀呀聲嘅時候，你個心會赤過，唔知你會唔會咧？係嘛？點解係咁啊？當我哋打仔嘅时候，要彰显话俾佢听佢错，要彰显嗰个义嘅时候，我哋系怜悯行先，轻高高举起，轻轻打。耶稣基督对你同我犯错都系咁样，所以尼迦书六章八节嘅次序应该系乜嘢呢？就系与神同行，第一。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二好怜悯，第三才至行公义。没有以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为基础，并且使怜悯走在公义之前，人所行出来的公义有机会亦都很大可能为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在今天这个纷乱的世代，上帝对世人所要求的仍然没有改变。世人啊，耶和华所要求的我们，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祂同行。这种对世人的呼唤和要求，自古至今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去回应？让我们安静，让我们低头来思想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 同我哋所讲嘅信息。